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三章，管理喉舌十二则。管理喉舌的重要。第六，当气绝辱骂的言语，说与人有益的话。马太福音第五章21-22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磨砺的，难免跟那的火。哥林多前书6:9-10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辱骂的话是许多人常常免不了说的，大多数不信的人口中每天都离不了辱骂的话，这固然不用提，我们早就知道。可是许多基督徒遇见什么人冒犯他们，惹动他们怒气，也常常开口吐出辱骂的话。他们所说辱骂的话，有的时候竟和不信的人所说的一样不堪入耳。有时虽然没有那么难听，但是那些话的意思却是更深刻，更狠毒。我们没有看辱骂为什么大罪，也没有思想说辱骂的话有什么大的害处，但是主耶稣却将辱骂弟兄的罪和杀人的罪同列。他又告诉我们说，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辱骂弟兄的也一样逃不了审判。使徒保罗所说的几样罪都是何等重大，何等可憎。我们都承认淫乱、拜偶像、奸淫、做娈童、亲男色、偷窃、贪婪、勒索是极大而且极可耻的罪，但是圣经将辱骂的罪与这些同列，并且严重地警告我们说，犯这些罪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神所看为大的，我们看为小；神所看为极重要的，我们以为无关紧要。我们是何等愚昧啊！为什么神这样禁止我们说辱骂的话呢？就是因为辱骂的话从恼恨的心里发出来。一个人必然是先对别人发生恼恨厌恶的心，然后方能向他发出辱骂的话。从来没有人辱骂自己所爱的人，因此我们听见一个人口中说出辱骂的话，就可以知道那时候他的心中必然是充满了恼恨 跟恶毒。神的律法告诫我们说不可杀人，主耶稣教训我们说不可动怒，也不可辱骂弟兄。使徒告诉我们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先有恼恨，然后才有怒气和辱骂的话，再进一步就演出杀人的恶行。在人的眼中看这三件事，杀人、辱骂、恼恨是大不相同的。杀人的算犯了大罪，要受国法裁判，辱骂人的不算犯大罪，至多不过遭一些人轻视。至于恨人，简直没有人想那算得了什么。但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三件事同是一样重的罪恶，不过是一种罪恶的三个不同的步骤罢了。杀人、辱骂、恼恨，既同是一样罪，自然要同受神的审判。拉加不过是一句表示轻渺的话，魔力也不过是一句希伯来人所说定罪的言语，这算得了什么呢？但是主耶稣却严严告诫门徒说，连说这样话的人都难免受审判。我们反省自身，常常有多少轻渺跟定罪的话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但是我们从来未曾因此自责，因此懊悔认罪，也从来未曾定义禁止我们的口不说这些恶言。主耶稣看为大罪，也要我们看为大罪的，我们竟不以为是罪，或者不过以为是极小的罪，这是何等危险的事。不是有许多信徒在家庭里常有争吵的事，以致父母、子女、夫妇、兄弟姐妹互相辱骂吗？不是有许多信徒因他们的仆人做事不满他们的意，就任意辱骂他们吗？不是又有许多信徒因为他们商店工厂里的学徒活友有什么惹他们气的事，就负气辱骂他们吗？不是又有许多信徒对于小贩车夫以及其他贫苦的劳动者稍有不合意就开口辱骂他们吗？这都是罪，都是极大的罪。这不但是表示你有恼恨的心，你犯了杀人的罪，这也是显明你敢轻慢神，你敢辱骂神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不错，或者这些人实在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当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并不比他们更好，我们也同他们一样的是罪人。神为一切罪人舍了他的爱子，神爱他们像爱你一样，神愿意救他们像愿意救你一样。神所爱所愿意拯救的人，你敢去开口辱骂，这真是大大得罪神了。好开口辱骂人的信徒，你不怕惹神的愤怒吗？若是怕，请从今以后严严禁止你的舌头，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要再说辱骂的话。第七，当弃绝暴力的言语，说和平的话。箴言书十五章第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 该怎样回答个人。败坏人的言语不一定是毁谤、虚谎、论断、辱骂等等的恶语，就是一句平常的话，如果用暴力的态度跟音调说出来，也常会弄出极不好的结果，惹起人的愤怒争端，有时甚至闯出大祸。你对人说暴力的话，属血气的人谁也不能逆来顺受，必然要用比你更暴力的话来对付你。你听了他所说暴力的话，不自己省察自己的措施，反以为人对你无礼，于是用更暴力的言语来对付他，言谈之间越激越烈，使而口角，继而动武，至终不弄出极大的风波就不止。但是追本溯源，不过是因为一两句暴力的言语而起。暴力的言语所有的害处是何等的大。或者与你谈话的人是比你卑下弱小的，他们怕得罪你，所以不敢还口。或者与你说话的人是特别和平善良的人，他们能够忍受你所说暴力的话，这自然不会惹起争端。但是这种情形在神眼中看却更不好了，因为他们既不还口，就只有心中忍痛含羞。阴险的人得了机会难免报复你，善良的人只有自己悲伤难过。你遭遇别人报复是祸由自取，使别人伤心痛苦，你的罪有何等大呢？你不要想只有虚伪、毁谤、论断、辱骂的话害人能使人受苦，暴力的言语有时害人还过于那几种恶话。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箴言书十五章四节说，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暴力的言语在说的人虽然有时并无意害人，但是它的结果常常使人受了大害。许多时候同样是一句话，用温柔和平的音调跟态度去说，就能使听见的人如坐春风，如沐化雨。用暴力的言辞跟态度去说，就能使听见的人如受火炙，如被刀刺。言辞跟态度稍有不同，结果竟有这等大的差异。我们何苦不说和平的话，却说暴力的言语呢？禁止我们的舌头不向人说暴力的话，或者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难的就是听见别人向我们说暴力的话，不用暴力，却用柔和的话回答他们。这事需要极大的忍耐，需要极大的克己。但是只有这样行，可以消弭许多的争端，可以救自己脱离危险，可以荣耀神的名，又可以证明我们真是跟随基督的脚踪。彼得前书第二章22-23节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是一件极不容易做的事，也是一样很难学的功课。但是因为它有极大的价值跟功用，所以我们需要勉励学习，直到完全学成。学成这种功课的人，随时随地可以得到许多说不尽的好处，绝不是言语暴力的人所能得到的。第八，当弃绝挑拨争端的言语， 说使人和睦的话。箴言书第六章16-19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挑拨争端的人比杀人的人罪更重大。杀人的人是自己犯罪，使别人受亏损，结果被杀的人固然是受害，但是杀人的人也要受众人的攻击和国法的制裁。挑拨争端的人却是鼓动别人去互相争斗、互相杀害，不但使受挑拨的人双方受害，而且使双方面犯杀人的罪。同时，挑拨争端的人还可以置身局外，既不受国法的裁制，又逃避他人的攻击。别人因着他的挑拨起了争端，结了怨仇，轻者互相恨恶，互相倾轧，重者弄到梁下，家败身亡，而他却逍遥法外，乐祸幸灾。挑拨争端的人心计阴狠，挑拨争端的人手段毒辣，挑拨争端人的舌头比世界上一切可恶的东西更可恶。挑拨争端的人更可恨的事，就是他在双方面挑拨，同时他还不使双方面明白他是在那里挑拨，反而使双方面认为他是好人，是良友。对着甲，就向甲极力表示好感，说乙怎样坏，说乙怎样恨甲，怎样害甲。等见了乙，又向乙极力表示好感，说甲怎样坏，说甲怎样恨乙，怎样害乙。挑拨争端的人，真是世上最诡诈、最没有良心、最残忍的人。难怪经上说，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挑拨争端的人呐，不要自视得计，鉴察人心的神早已知道你一切的意念，也早已听见你在两方所说挑拨的言语。凡你所说的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你所说挑拨争端的言语，既然这样败坏了许多人，神必定凭他的话定我们有罪。说挑拨争端的话，现在好像是只害了别人，将来就要明白完全是害了自己。存心挑拨争端的人固然是极可恨的，但是还有许多人从来不存挑拨争端的心，然而事实上竟有许多争端是他们所挑拨起来的。这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谨慎他们自己的舌头，好说长道短，好往来传话，在他们是无意说出来的，可是他们不能禁止别人有意听进去。许多恼恨、纷争、诉讼跟杀害的事，都是从这里起源的。这些人的存心虽然与那些有意挑拨争端的人绝不相同，但是这两种人所酿成的祸患、所结的恶果却是彼此毫无差异。这就好像一个人有意杀人而杀人，还有一个人无意杀人而杀人。杀人 虽然有有意跟无意的分别，但是人究竟是被杀了。不谨慎言语是何等危险的事啊！圣经中不只禁止我们说挑拨争端的话，还教训我们说劝人和睦的话。格林多后书5:18说，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基督徒首先应当劝人与神和好，其次就是应当劝人与人和好。常说使人和睦的话，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离弃挑拨争端的言语，更可以使我们因此得着神特别的应许。因为主耶稣曾教训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9，当弃绝咒诅的言语，说祝福的话。雅各书3:9-12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苦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罗马书12:14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咒诅的言语是从怨恨的泉源里所发出来的一种极有毒的苦水。我们听见一个人说出咒诅的话来，就知道他的心中已经充满了怨毒恶意。假如他有机会有权柄，必要向他所恨恶的人施行毒辣的手段，苦待杀害他所恨恶的人。无奈他得不着这个机会，就是得着这种机会能施行他的毒手，又因为碍于别人眼目，畏惧法律制裁，不敢去做他心里要做的。但是这种怨毒恶意基于胸中，至终不能不寻一个机会发泄，于是就说出咒诅的话了。咒诅的言语跟杀人的行为同样是从怨恨的心里发出的，不过一样是使人实际受了损害，一样是未曾实际损害别人。因为有这一点分别，所以一个人有了杀人的行为，在法律上就成为罪犯，但是说了咒诅的言语却可以不受法律制裁。许多人看罪恶不从动机上着眼，只看结果如何，自然很容易看咒诅的话算不了什么罪。再加上受了法律的暗示，就不以说咒诅的话为罪恶。但是在神的眼中却不是这样。神看罪不只看结果，更注重动机。神不但看人的行为，更注重他的思想和意志。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人看一个人行了淫乱才是犯罪，神看一个人动了淫念就是犯了奸淫。人看一个人强害了别人的性命才是犯罪，神看一个人存了怨恨的心就是杀了人。咒诅的话 既是从怨恨的心里发出来的。神便看一个说咒诅话的人为杀人的凶犯，也要照着他的罪报应他。我们岂可不因此大受警教，完全弃绝咒诅的言语呢？或者有人问说，不可说咒诅的话，我已经明白了。但是若有人无故加害于我，苦待我，我没有方法申诉，也没有能力抵抗，只有咒诅他，愿神降祸在他身上。我这样咒诅他，实在是他自取其咎。这种咒诅按公道说也是他所当受的，这样做可以不可以呢？圣经里面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按公道说，逼迫人的实在当受咒诅，但是神要他的儿女学习一样更好的功课。以弗所书4:32跟5:1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慈爱的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恶报应我们，却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神没有照我们当受的咒诅咒诅我们，却是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神不按公道咒诅我们这当受咒诅的罪人，却向我们大施怜悯，赦免我们，拯救我们，又将各样的福祉加给我们。得了神这样多的恩典，我们是否应当去讲公道咒诅那逼迫我们的人呢？绝不应当。神用恩慈恩待了我们这些与他为敌的人，他也要我们用恩慈去恩待那些与我们为敌的人，因为他借着他的仆人教训我们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第10，当弃绝矜夸的言语，说荣耀神的话。耶利米书9:23-24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箴言书27:1-2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矜夸的话是许多人口中常免不了说的，自己有一些什么长处，或是在德行、学识、艺能、才干方面有些超越别人的地方，狂傲求荣的心在里面，因此跃跃欲试，遇着机会就说出自夸的话来，好博得别人的称赞尊崇。殊不知，一个人有一些特长，本来能得人的尊重， 等到已经自己夸耀，非但不能增加自己的荣誉，反倒使别人对他发生一些很不良的感想。道德高尚的人要看他为气量偏小，心术不良的人不免要对他发出极度怨恨的心。于是循隙侮辱，借势攻击。喜好自夸的人本来为求荣而自夸，哪里晓得竟然弄巧成拙，求荣反辱。还有些人因为有一些虚浮的钱财物产，转瞬即逝的权柄势力，就夜郎自大，狂傲自矜，开口就夸张自己的富足、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威权。殊不知这些都是毫不足以自夸的事，这些如果不是按正道得来，多夸张不过是自取羞辱，多暴露自己的劣迹罪恶。如果是按正道得来，也毫无可以自夸的理由，因为这些并不是我们自己的私有物，乃是神托付我们要我们去保管，去按着他的旨意使用的财产。这些都是属神的，我们没有权柄指着这些夸口。比这更卑鄙的，就是一些人喜好自己矜夸，但是因为不容易得到夸张的机会，就想出种种方法，用种种手段去夸扬自己，彰显自己。在他们方自以为荣幸无比，其实不晓得已经有多少有见识的人在后面为他们吃冷了。自夸的言语在人眼中是可耻的，在神面前更是可憎的，因为自夸的言语是从骄傲的泉源里发出来的。喜好自夸的人必是心中狂傲，想要夺取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自己，因此不述说神的慈爱和大能，反而一味地彰显自己的长处。这种健忘的心智跟行为在神面前乃是大恶，因为经上提到神所憎恶的七样恶事，把高傲的眼列在最前面。彼得前书五章第五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神使他升高得荣耀；骄傲的人，神使他降卑受羞辱。求荣耀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到了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亲爱的朋友们，容我们求神除尽我们心中所存狂傲自大的意念，赐给我们一个谦逊自卑的心智，也要谨慎自己的口，不说自夸的言语。我要常常述说神的大能、救恩与慈爱，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那当得荣耀的神，因为这是我们的本分，也是神所喜悦的，更是把我们引到荣耀里的唯一的路径。第十一，当弃绝谄媚的言语，说规劝人的话。诗篇第五篇第九、第十节说，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二章第五节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上面两段经文叙述两种人口中的言语，恶人用舌头谄媚人。忠心的使徒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我们注意第一段经文中的四句话，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我们都知道前面的三样罪是何等重大，何等可恶，但是经上却将用舌头谄媚人这样事与那三样大罪并列。从此可以看出谄媚的言语是何等与人有害，更是何等的可憎了。说谄媚话的人都是存着自私自利、贪财求荣的心，他们为要达到得名得利的目的，第一步必须博得别人的欢心喜爱，尤其是那些有才有势的人。他们明白人都是喜爱虚荣，乐听顺耳之言的，于是就利用人的这些弱点对别人发生谄媚的言语。那些被谄媚的人听了他们这些歌功颂德的话，不禁兴高采烈，洋洋得意。但是受了他们的称赞颂扬，总免不了给他们一些报酬才是。被谄媚的人若是一个财主，就赏给他们几个银钱；若是有权有势的人呢，就赏给他们一点差事，一个能弄钱的地位。说谄媚话的人到这个时候真是得意极了，他们想凭这三寸不烂之舌说几句歌功颂德的话，就能换得满袋的金钱、崇高的地位，天下再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于是他们因此更竭力地去专门研究谄媚学，一方面保守所得的势力地位跟金钱，一方面还可以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借着谄媚术的进步，使自己的地位跟金钱在逐渐加增。谄媚术的功效既然这样灵验，这样伟大，那些擅长谄媚术的自然可以不必再劳力劳心去学什么异能技术。旁观的人看见精于谄媚术的人能这样不劳而得着地位、势力、金钱，于是也都不再费力去学习别的技能，只一味的跟着他们学习谄媚术。一处如此，各处如此，于是社会中渐渐的少有人注意德行、实学和异能，大多数的人只凭着谄媚的本领生活处事，擅长谄媚术的可以居高位、永多金，有气节、有实学的人反倒淹没潦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擅长谄媚术的人越多，社会间的各种事业越腐败，这真是令人悲愤痛心的事。什么地方有功于谄媚术的人，什么地方的事业就要受到很大损失，这个我们已经明白了。但是还有直接受到最大损失的，就是那些被谄媚的人。谄媚的人只顾自己得利益，不顾别人的利害，他们所谄媚的人终日一味地被恭维称赞，这样非但是被谄媚的人狂傲自大不求进步，更是他们总不想到他们的缺点、过失跟罪恶。过失不能悔改，骄傲日渐增加，被谄媚的人 无异于被那些谄媚他的人抬起来，扔在危险的深坑中。喜爱听谄媚言语的固然是愚人，说谄媚话的人为利己而损人，真是十分奸恶。可叹呢，今天世界上这种奸恶的人极多，而这种愚昧的人更多。听见逆耳忠言，非但不知加纳，反倒厌恶拒绝，以敬忠言的人为仇敌。等到听见谄媚逢迎的话，立刻乐不可支，甘之如饴。看见一些以谄媚的人为良友，为帮助，且不用提远处，在教会中就有多少这种愚昧人。教会的大事腐败到这个地步，固然是由于有不少奸恶的歹人混迹其间，但是这种愚昧的人太多，也是一个极大的原因。亲爱的信徒，我们切不可做愚昧人，喜欢听谄媚的话使自己受害，更不可以做奸恶人，去说谄媚的话陷害别人。要看说谄媚的话为大罪，要弃绝谄媚的言语，随时说造就人、规劝人、导引人走正路的话。我们非但不当用不正当的方法去求利益，也不当讨人的喜悦，想借此得他们的帮助保护。我们只当尽心尽力地讨神的喜悦，这样我们所得的好处必定不可限量了。第十二，当弃绝戏笑的言语，说端正有用的话。箴言书第十章第十九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静止嘴唇是有智慧。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说，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戏笑的话本不能算是罪恶，只要不涉及虚妄、邪淫、亵渎、毁谤。有时信口说几句，博得听众一笑，增加众人的兴趣，消除一己的苦闷，原来是有益无损的事，这有什么不可呢？为什么经上竟说戏笑的话是不相宜呢？从前我也是这么想，我料想保罗是一个近于呆板拘直的人，他自己这样度着枯燥无味的生活，还教训别人这样做，真是不应当。这句教训我们很可以不必听从，等到我有了种种失败的经验之后，才明白这句话和圣经里别的教训同是一样的，对我们有益，一样的可以保守我们不陷于罪恶中。我们也当一样的听从遵行。我们来谈谈戏笑的言语它的害处。第一，说戏笑的话难免使人受损害。戏笑的话原来没有一定的范围，好说戏笑话的人未说之前又不能详细思量这句话可不可以说，只是信口开河地说出来，不知道有哪一句正触着听众当中某人的隐私，或是涉及某人行为、家庭或者身体上的缺点。说的人本来没有损害人的意思，可是听的人竟然因此受了损害，或是因此伤心，或是因此羞愧，或是因此误以为说的人是有意对他而发， 因此而恼羞成怒，由此竟至酿成争端。若是遇见阴险狡诈的人，当时并不发作，可是他把这事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因此说嬉笑话的人不免遭遇物质或身体的损失，这种损失其实还算小事，比这个更大的害处就是说嬉笑话的人使别人陷在恼恨、报仇、杀人种种的大罪中。将人害到这个地步，不过因为说几句嬉笑的话。当然，这不是说每一句嬉笑的话都能发生这种恶影响，可是常说戏言的人总免不了会弄出这种事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别人因我们所说的戏言受了损害，至于那些我们不知道的还不知有多少。说戏言这样与别人有害，我们还能不禁止自己的舌头吗？但是戏言的害处还不止于这个。这第二个害处就是说戏言的话容易使人陷在罪中。舌头是最难制服的恶物，时刻谨慎，有时稍一忽略还会说出不当的话来，以致陷在罪中。何况在说戏言的时候信口开河，漫无限制，岂不更加危险？常说戏言，稍一忽略，就难免涉及虚妄、毁谤、自私、损人、放荡、污秽、论断等等的罪。自然，我们可以在说戏言的时候谨慎自己，不说犯罪的话。但是，这究竟不如不说戏言更为妥当。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常到大江边上去游玩，能时刻自加谨慎，不落入水中固然很好，但是毕竟不如静止自己的脚不到江边上更为安全。说嬉笑的话第三样害处就是说嬉笑的话容易损失信徒的感化力。一个与神同行的信徒常有一种感化力，这种感化力不仅是从他的言语跟他所做的特殊事工上发出来，许多时候就是他的一举一动也有一种隐藏的感化力发出，是在他旁边的人受到一种默默的感化。这是因为他的言行慈爱而不失于公正，谦逊又不失于尊严，嫉恶又不失于怜悯，柔和又不失勇敢，使得凡是跟他接近的人乐意与他亲近，而又不敢不恭敬他，爱他而又不能不怕他。他的一言一行都能深刻地在他们心中使他们受到莫大的影响。这种信徒若是不自加谨慎，却常说戏笑的话，必然使得别人对他所抱的态度渐渐改变，他的感化力在他们身上也必然渐渐减少，甚至全然消失。若是一个常常说戏言的人，恐怕他总不会有这种感化力。一个没有感化力的信徒，正如点不着的灯，失了言位一样。说嬉笑的话虽然不是罪，但是它能使信徒的人生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我们岂可忽略不加注意呢？亲爱的朋友，什么言语是基督徒应当弃绝的？什么话是基督徒应当说的？你都已经明白了。现在你面前的本分是什么呢？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